我自己觉得我们在圣经的66卷书之内，传福音性最强的可能就是约翰福音。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你也会意识到，经常呢有人呢想了解福音，想了解耶稣基督，想了解基督教，我会推荐他读约翰福音书。为啥呢？因为他这里讲的就是基督的福音。虽然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关于基督和福音的内容和教导，但是约翰福音书它是特别为叫人信基督而写的。约翰自己表达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看看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说只记载这些事情，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又叫你们因为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所以他的意思是，我写这个福音书的意思就是叫你们相信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天主的儿子，他不但是人，他也完全是天主，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为，就是要舍他的命为了拯救你们的。他说有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信他，信他的名得生。所以说约翰自己表达我写书信的意思，我写这个福音书的意思，就是要表达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想让叫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尽管如此，我也自己觉得天主在这个我们今天选择这个主题经文呢，也可以算为约翰福音书的一个巅峰。那为什么说是巅峰呢？因为在十章呢，基督自己把福音的内容，包括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的道理，给就是周围的人听得十分清楚。这段经文呢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它有意思的原因我觉得有几个，但是我读这个经文呢，我就想到耶稣基督自己宰将自己。我们很少呢，其实最多关于福音的这个内容，是借着圣灵记载的，是圣灵默示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能看到耶稣基督亲自亲口讲自己的来世界上的这个原因。基督并没有借着很夸张的神学道理，或者玄之又玄的虚言，获得人的好评，或者来得到更愿意跟从他的那些文人，反而接着一个比喻，圣经说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能够听明白的一个方式，把他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把他永生之道表达的十分清楚。首先呢，如果我们要了解十章的这个比喻，那我们必须先了解这段经文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知道这个章节是后加的，这个内容原来都是连接的。如果我们学习第九章，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已经做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呢？他治好一个瞎眼的人。但是呢，他治好的这个瞎眼的人，他是从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从小就是出生之后是看不见的，然后呢，主呢是医好他，治好他的眼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在安息日啊。如果我们看第九章的14节，圣经说耶稣和你治好了瞎子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啊。那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犹太教的法利赛人啊，一听在安息日赶事情的，那他们十分生气，他们非常生气。他说什么不该在安息日治好这个人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治好人的眼睛，这很有意思。你学习旧约，你找不着以利亚。一个大先知他也没有治好人的眼睛，他叫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从来没有医治瞎眼的。伊赛亚先知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医治瞎眼的人。那等到法利赛人听到有一个瞎眼的人得医治，而且是在安息日得医治的呢，他们能高兴吗？他们非常生气。 结果开始给耶稣找很多麻烦。他先找了那个人过来，然后呢审问他，把父母的他这人的父母叫过来审问他们，又把那人叫过来审问他们，最后的结果是把他赶出回堂，赶出犹太人的教会了。他说你现在不能和我们是一块儿的了。他们也在这个中间呢开始骂耶稣，在他医治之前和医治之后，我们发现他一直在骂，他说你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你是被鬼附的。我们在第十章的十九节，他这个不是十九节，下面呢应该是对二十节，他说你是被鬼附的，你是癫狂的啊。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是拯救者，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就是旧约所提到的弥赛亚。那结果呢，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啊？他就用十章的两个比喻来教导他们的，并且我们也知道哈，这不是第一次我们能看到牧羊人的象征。那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从创世纪到摩西录经常用这个例子，用这个比喻来象征天主，象征耶稣。我们比较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主是我的牧者，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耶和华天主，他是我的牧者，是我不知穷乏啊。他们一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人就想到哎，诗篇的三十，那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嘛，对不对？诗篇第七十八篇，他也说来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牧养自己的子民以色列国的就是主。所以他用的例子是主是谁啊？他是牧养我们的人。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也说基督就是叫牧养人的大牧。对不起，彼得前书二章的二十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所以甚至摩西录七章十七节他说宝座中的羔羊必来牧养他们，领他们到活水的泉源。所以从创世纪，从创造以来，那个天主一直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哪一个比喻呢？他说我是牧羊人，你们是我的羊。那这是指的以色列国说的。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向下文呢，你看第一节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那这个你们是谁？还有九节的他下面的六节也说他说他们啊，这个你们和他们是指的谁呢？这个首先我们得看上面九章的四十一节，他说是谁？说是法利赛人。四十节他说旁边有法利赛人听见。所以我们看到他周围的人，他给谁讲呢？不是自己的门徒，不是跟随耶稣的老百姓，乃是反对他的法利赛人。他们是犹太人的领袖。他给他们讲，那讲的结果呢，就是在十章二十节所提到的，他说你是癫狂了啊，你是被鬼附的。那到底他接受不接受他的信息吗？不接受。我们能看到他们心里明白耶稣基督给他讲的道理，他十分清楚，哎，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结果呢，是骂基督说你是癫狂了。结果我今天呢也要给你们讲同一个信息，恐怕我讲完了你们也会觉得我癫狂了啊，不知道希望不是这结果啊。但是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读一下一到二节。我是把这个两个比喻分开。你说为什么说是两个呢？因为在一到六节，到了六节呢，他说耶稣讲这比喻告诉众人，只是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开始他们不太懂他这个比喻的意思。在第七节，他再开始讲。另外一个比喻，为了介绍前面的道理，如果我们没有从七节到十八节的这个比喻，可能恐怕我们理解不了一到这个五节的比喻。但是在这里，首先呢，我给你读一下一到二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若不是从门进去的，倒从别处跳进去，就是贼，就是强盗。”他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的人。 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这里看到牧人是从门进羊圈的。你说牧这是什么意思？我先跟你说说，然后呢我再解释。十诫的拯救者有合格合法的来源。十诫的拯救者他有合格合法的来源。首先我们得解释这个羊圈是什么个意思。首先我要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是必须明白的事情，在一到六节的羊圈和七到十节的羊圈不是一个羊圈。你说什么意思？在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一到六节的羊圈是在我们如果了解当时的文化，它属于一个共同的羊圈，它应该在城市边上或者在城内的羊圈。你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羊不都是基督一群羊的，基督还得把他的羊从这个羊圈招出来，这是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但是呢这儿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一个看门的。当时有这个习惯，就是牧羊人他在旷野的时候经常会待好几天，然后呢他会带领自己的羊到城市旁边，城市旁边经常有这种共同的羊圈。然后会有个看门的，经常也需要花钱，到牧羊人累的时候他可以找个地方睡，他可以找个宾馆，他可以吃点东西，然后呢把羊放在这个共同的羊圈。但是我们在第七节到十节所看到的羊圈是很不一样的。在七节起基督所说的羊圈是旷野的羊圈。那这是什么概念？在旷野的羊圈是什么意思？在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他有危险，有狼，有狮子，有偷羊的。那他做什么？他会捡石头、树枝，能捡起来的所有的东西，然后他会做一个小羊圈。那门怎么办？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就做门。当时的习惯是什么？牧羊人就会睡在门那个位置。结果呢，狼是进不去的，要偷羊的也是进不去的。所以说牧人作为门，我们这个下面他也有解释。我们看到第一个羊群，有不同的羊，不都是基督的羊。三姐他说他必须借着教羊的名分开他的羊，他必须把他招出来。第一个羊群也是基督要叫他的羊出来的羊圈。这也是一个重点。他不是说你该待在这个羊圈里边，没有，他说你应该从这个羊圈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在七章到十节的羊圈就是表达就是如群的概念，它表达一个安全，它表达一个属基督的意思。如果我们看第十六节，我觉得应该能明白，十章一节二节所说的羊圈是什么意思。在第十六节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有这圈是啥意思？我必领他出来，他们必听从我的声音，将来羊必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这里说，我还有不属于这群的羊。那我们开始理解，哇，那这个群，这个圈呢，应该指的是以色列国。他说圈外的属于谁？外邦人啊。所以你说你这圣经有证据吗？你看旧约就十分清楚了。圣经告诉我们，在诗篇100篇3节，他说应当直到为耶和华天主创造我们的乃是主，他说并非自造，我们是主的民，就是主牧场上的羊。以色列人怎么形容他自己？他说我们是耶和华牧场上的羊，我们是他的啊。诗篇第80篇1节，他说求母以色列人领约瑟族和领群羊的主垂听。他们怎么看自己？他说我们是一圈一群属于天主耶和华的羊。一席结束就更清楚了，他提到以色列家必知道 我们就是耶和华，是他的是他们的天主，他们是我的民，这是天主说的，你们是我的群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个比喻，旧约经常用的象征是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他的羊，他的群羊。然后我们在新约约翰福音十章，他说我这儿有一圈羊，有一个羊圈，他说我必须把你招出来，目的是什么？和把其他圈的羊放在一块做什么？做一群羊，有一个牧人。所以我们开始明白这个羊圈呢是有一个特殊的意思，它是指的以色列人说的。如果我们看下面呢，他说看在第一节第二段，他说若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跳进去，就是贼，就是强盗。他这里说如果不从门进的，那他有什么目的？他是干嘛的？他是贼，他是强盗。贼呢，他是通过诡诈的方法来欺骗。强盗呢，他是通过无力的办法去抢劫。那这里我们知道，这都是害人的。那耶稣用贼，用强盗形容谁？形容当代的法利赛人，犹太人的领袖。在主面前，在主眼里，他们就是贼，他们是强盗。他们已经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能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圣经教导我们，他们已经改变了天主的旨意，开始偷走天主应当得的荣耀。放到马太福音七章马太福音23章七到八节。你说他是贼吗？圣经说他是在偷我的荣耀。马太福音23章七到八节。他说欢喜人在解释上给你清安，又欢喜人称呼你说拉比拉比，这是师父的意思，夫子的意思，叫这个老师的意思。他说只是你们不可受夫子的称呼，他说你们只是他说你们只有一位夫子，就是基督，他说你们只是弟兄。他说那些法利赛人怎么办？他说你们听到人叫你拉比拉比了，师父夫子夫子夫子，他说你们可高兴了。但是这称呼是留给谁的？留给基督的。他们在偷基督的荣耀，他们把圣殿编成欺骗的贼窝。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11章的17节，他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地方吗？他说你们竟将这殿做盗贼的巢穴了。他说你这个应该是我们来祷告的地方，的万国来祷告的地方，但是你把它变成什么？他说把它变成盗贼的巢穴了。他们是欺骗百姓，他们是虐待百姓，他们是增加百姓的苦，他们是欺骗天主的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只治自羊，无所畏惧，他们不怕天主，他就是为了自己的赌福而活着，我能怎么样去利用他的百姓，利用他的羊，我都愿意做，这是我能得饱，我能吃饱就行。他已经去掉天主的律法，他已经改变了，已经为自己立一个义法。如果我们学习罗马书，路加福音11章的52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教法师是有祸了，因为你们盗取，夺取了，你们夺取开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有阻挡要进去的人。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教法师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拿走，已经夺取开知识的钥匙，能够明白我话语的意思，能够明白我预言的道理，你们已经把这个钥匙全拿走了，偷走了，不只是自己不进去，他说你也拦阻那些愿意进去的人。他们就是强盗，他们就是贼。 那他们已经捆绑了天主的百姓，不给他们机会明白天主的真理，通过律法主义完全偷走天主的羊。他们就是贼，他们就是强盗。那现在也是如此啊，现在的贼和强盗是有哪些呢？多的是，是那种为了人数的原因改变天主的道，那些成功福音者，天主好，你好，我好，最好魔鬼也好，都可以。就是现在的贼和强盗是谁？他就是摩门教，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东方善殿，就是安息日会。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改变天主的道理，去掉天主的恩典，说你必须靠着自己的行为才能得救。他就是天主教，他就是以所有改变福音，去掉十字架功劳和那个十字架的意思。他说基督的十字架不够了，你还得自己努力。他说一心相信是不够的，你还得自己行善，还得参加我们的活动，还得奉献，你不奉献你上不了天堂了。哇，非常可怕。现在也有贼，也有强盗。那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们，你们不需要一个牧者，他说你靠着自己就行了。这些人也是贼，也是强盗。他们会告诉你，他会说你做好人就行，为善就可以。有的说这样说，信仰不都一样吗？都叫人行善吗？但这些不过是好听的废话而已。箴言十四章的十二节是有一道人以为正，那之中为奔死的道。这些人在那里喊着不用，没事啊，你过好，你怎么样都行啊，你不用那个相信天主，你不用接受，你不用接受他唯一的救主，你随便就行，你行善就可以。人类的灵魂是不灭的，身体死后必站在创造者的面前受审判，你不知道吗？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与基督时代的这个人一样的，他们说你不需要一个牧者，你人挺好的。我不知道你发现你这个比喻里边呢，一个牧羊人，一个羊，哪一个聪明啊？啊，还是牧羊人聪明，羊是很笨的啊。我从来没放过羊，但是认识一些放过羊的，他们曾经跟我说，他说你不管，他就会吃吃吃吃。然后会把自己吃死了。他说你不管他，他也不注意，那儿有一个山崖，然后吃吃吃吃到边上掉下去了。他说各种各样，他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他说羊特别笨，他想的就是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对吧？喂饱，吃吃吃，那儿有好草，我那边走。他也意识不到他进的是这个狼窝，他也不管。直接进去，那儿有好草，啊！看见我们的人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牧羊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啊！因此，基督给我们讲的这个比喻，他这里说这个贼和强盗的是谁？他就是当时改变天主福音的人。但是后面呢，他又继续说，在第二节，他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的人，才是牧羊的人。从门进去，这不是盗贼，他们都是晚上偷入羊群的。牧羊的人是白天来的。这里提到看门的，那看门的会认识他，他会给他开门，他不会偷偷跳进羊群。因为他有资格，他是合法的牧者。那怎么知道他是合法的呢？基督说这个牧者呢，他是进门的。如果我们可以看，现在还有就是中东那边他们放羊的那种羊圈，他们羊圈的墙是挺高的， 甚至有的是两米高以上。它为什么？因为它要是一个矮矮的东西，那些狼直接跳进去完了，对不对？包括那些偷盗的，那些要害羊的，他们直接进来。所以他们这个他这个这个墙要特别高，然后呢只留一个门，然后在门那边会留个看门的。我们这里说，这耶稣说我是进门的，他说我不是这个跳过墙的，我不是偷偷而来的，我是合法有资格的牧羊人。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合法有资格的牧羊人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不是突然来的，你知道吗？他不是有一天哇出来一个基督了，没有。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穆罕默德在他出生之前，他有没有人告诉我们有个先知穆罕默德出现？没有。释迦牟尼呢也没有。他们是突然出来的，然后开始招人。那耶稣是不是突然出来的？不是。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看到创世纪是在耶稣之前1400年前写的。耶稣来到世界上，出生在世界上，他已经过了1400多年。旧约最后一卷书呢，是在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前500年就写成的。所以你想，这是从1400年到耶稣基督之前500年的经文。关于基督来到世界，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基督来到世界上应验的预言有300多个，不是一两个，有300多个。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创世纪第三章；他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创世纪第15章；他必须是以撒的后裔，创世纪第7章；他必须是雅各的后裔，创世纪第28章；他必须是犹太支派的，创世纪第49章；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撒母耳下7章；他必须是童女生的，以赛亚书第7章；他必须是伯利恒出生的，弥迦书第5章；他必须小时候从埃及出来，赫西亚书11章，他必须做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以赛亚书35章，他必须做天主卑微的仆人，诗篇第8章，他必须做无瑕疵的羔羊，诗篇第40篇，他必在加利利开始他世上的服事，以赛亚书第9章，他必须通过比喻讲他的真理，诗篇第78篇，他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会接受基督的道理，以赛亚书第6章，他会拯救外邦人，以赛亚书35章，他来之前必须有一个施洗约翰在他前，以赛亚书40章，这就是一小部分而已。咱们可以列出330多的预言，他在来的世界上都已经完全应验了。他在说什么？我是合格合法的牧者。我是从门进去的，而且说看门的认识我，他是怎么认识？因为这里表达的非常清楚，因为他完全合格，以色列他完全合乎以色列牧者的描述，他完全应验了关于拯救者所有的预言，所以我们明白他是正确的牧羊人，他不是贼，也不是强盗。但是第二，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牧羊人必带领他的羊，羊必跟从他。如果我们看3到5节，他说看门的与他开门，羊也听得出他的声音来。他说信我的人比认识我的声音。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服事当中能够看，能够学到很多人在里面是听到他的声音。我记得呼召门徒的时候，哎，那些门徒说哇，弥赛亚已经到我们中间了。他受割礼的时候，那老先知在圣殿里面说什么？哎呀，感谢主，我还能看到以色列国的救主。他们一直在等待，听他声音就认识。你记得施洗约翰是咋说的？一看到耶稣说什么？天主的羔羊，为我们替罪的。 所以他们是认出他来的，他们听到他的声音啊，基督一来，他的羊必听他的声音。问题是什么？这羊圈已经乱了，现在不只是相信他的以色列家，不只是相信他的人，有一帮已经跟从这些贼和强盗了，他们已经离开真道，他们已经靠着自己的行为，已经靠着自己成律这个完成律法得救，也不愿意听弥赛亚的声音，所以他要做什么？他要带领他的羊出来，从这个羊圈出来。圣经在第五节说，羊不认得别的人的声音，就不肯随别人走，必要躲避。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找到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神学家，然后他去了耶路撒冷附近，然后在那边在学习当时的地理。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城外呢，有一个人在带领羊呢，一个牧羊人，然后看着羊跟着好好。你会发现呢，在这里关于耶稣他说什么，在第四五节，他是跟随谁？牧羊的。你会发现他给我们的概念不是牧羊人在后面打羊的屁股，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对不对？他是在前面一喊，那个羊就过来了。那个神学家他曾经在他是英格兰的，然后呢曾经在那边也看见牧羊的人，但是他们都是拿狗牧羊的嘛，那个狗会叫，然后那个羊会开始走，但在后面叫叫叫叫，然后那个羊才动呢。然后他看见这个老牧羊人在那里，他在前面走，然后一叫，后面就跟着羊了。啊，这奇怪，他说他们是怎么认得他的？然后他说他过去，他说跟那个老头聊天了，他说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做个实验。人说可以，他说你把你外套脱了，你给我，我在前面走，看羊跟我不跟我。那说好，可以啊。他把那个老牧人的衣服一外套一穿上，然后呢膝带一接上，帽子一戴上，开始往前走。回头看，羊是不动的，叫他们过来来来来来，还是不动的。然后旁边呢，现在没有外套的那老头说来，牧羊就跟着来了。他们学会认他的声音。在我们基督徒要明白，我们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不需要牧师在后面打屁股，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听到他的声音，跟随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大牧者，他会带领他的羊，但是带领他们出来，这是主要的。他必从哪里带领？他会从假冒为善、虚假的信仰带我们出来。他会把我们自己假冒伪善的事啊，我特别好，我们的哎呀，这个怎么样？那怎么样？他说这个旧的那些世俗的思想，你放弃吧。他会带领我们出来，离开那一套，我们过去的世界观，我们过去的思想，我们过去的价值观完全要变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跟着新的牧羊人了，我们现在不跟着盗贼了，我们不跟偷那个强盗的。后面呢，圣经说在第二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我们看到那个牧羊人是进羊圈的门，但是在第二部分我们就看到牧人是羊圈的门，这是两个不同的比喻。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你再说一遍，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若不借着他就无法拯救，就无法拯救。咱们看看第七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因为他们第一个比喻不是特别明白，下面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对谁？那些法利赛人，那些那个民间的长老，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是我曾经说过，这里的羊圈 和上面的羊圈是不一样的。在七节呢，他这个在开始说的是旷野的，旷野的是怎么样？好，找一个好地方，牧羊人怎么办？天快黑了，那我开始拿一些石头过来，我开始围着圈了，拿一些这个小东西啊，怎么捡起来的，然后围着做一个墙。做完墙呢，那个牧人要坐哪儿呢？他坐在门口里，他坐羊圈的门。那很有意思，在这里在七到八节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道理，耶稣做牧羊人，耶稣做门，他这是一个派他性的表示，他是派其他性的表示。这什么意思？牧羊人做的羊圈，他只有一个门。耶稣说我是羊圈的门，他没有说我是羊圈的一个门，他说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那一个门。这是排他性的，这是在说什么？这是说其他的不是门的，他没有办法进去。那这样我们能够把握羊的安全。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不是羊圈中的一个门，他是唯一的门，我是羊圈的门，没有其他的门了。若不是借着他，就没有办法进羊圈了，就没有办法加入羊群了，没有其他的人能叫你进去，没有其他的信仰能够叫办法使你进到基督的圈里，没有其他的人能够给你找办法了，没有其他信仰能够提供办法，只有基督是羊圈的门，除他以外并无救主。这是诗篇，这是使徒行传四章的十二节。因为他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的。你听我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进到羊圈的，得到天堂的，得到天国的，只有基督那一个门，其他的都是不行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四五节这样说，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主世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将是为人的基督耶稣，没有其他的。我们别以为我可以找其他的办法，我可以靠自己，我可以靠我的聪明，我可以靠我的智慧，我可以靠别人，我可以靠我的父母，我可以靠我的朋友，我可以靠我的关系，我可以靠我的钱，这都是靠不住的。进羊圈的只有一个办法，必须通过门进去，必须从耶稣基督进去，其他的都是盗贼。你看第八节，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羊也不听他。然后再说一遍，他说如果他别人说他还有其他的办法，他们是骗你的，他们是贼，他们是强盗。在第九节他再强调一遍，他说我是门。基督的意思，从他进的必得救。他并没有说承认基督是门就可以得救了。我发现很多人就他愿意说，对，基督他是门，除了他以外没办法拯救，这不等于你得救，你进去了啊？你明白了吗？很多人愿意承认啊，基督教是好的呀，对不对？耶稣基督说的非常对呀，很有道理，但是你在这承认只有他一位，但是你自己不愿意做选择，不愿意从他进到羊圈里，那你还在外面，你还在外面。那仰慕基督的不够，对不起，叫你得救。仰慕基督的，基督是个好人， 我喜欢他的教导，我觉得对我家庭特别好，我觉得对我夫妻关系特别好，我觉得对我的孩子特别好，但是他不从他进去，他还是在外面。有许多人觉得基督是好人，他是一位榜样，愿意从他学习，但是仰慕这门的人不会得救。为什么？因为基督说凡从我进来的，他没有说觉得我很好的，觉得我话有道理的，他说从我进来的才得入进，才进去，才进去，这很重要了。有的人愿意靠近，对不起，这个门，他愿意离得特别近，觉得听讲道特别有意思，觉得和基督徒在一起哎比较不错，他觉得依靠这个门呢，能够带来一些好事情，也许带来一些好的这个对孩子好，对我影响也好，我觉得这个特别棒，但是不能使你得救。靠近门，不是进入门，不是从基督进去。也有的人他看别人进羊圈呢，从基督进去很高兴，他说信靠基督很好，社会需要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会鼓励他旁边的人跟从基督，相信基督，从基督进到羊圈里。但是呢，他还是自己不愿意进去，他们的心里有这个想法，觉得很好，他们欢喜别人进去得救，自己还是不进去。有的人呢，他很愿意，他很愿意进此门，他心里要有这个进门的愿望，我希望我能进羊圈的。他有愿望，但有愿望的人是并不得救的。这什么意思？只有从基督进圈的人才得救，只有决心做选择进圈的人才得救，你明白吗？你在那儿可以说特别好，说我愿意做，但是如果你不决心做选择，说我要依靠他，我要放弃一切的思想，过去的事情，过去的生活，然后让基督做我的模样人，这些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我记得马太福音7:13-14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临到灭亡的地方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临到永生的地方那门是窄的，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这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你可以在那说我愿意做，我觉得做特别好，你可以鼓励别人做，但是如果你不做决定，靠着耶稣基督从他进羊圈呢，你还在外头。路加福音13:24说，耶稣说应当竭力进窄门，他说我告诉你，必有许多人要进去不得进去，他们要进去，他们愿意进去，他们希望有一天能进去，但是他们不得进去，因为他们不决下心做选择，依靠基督，放弃一切，没有悔改的心，没有愿意竭力的追求。啊，这是圣经的教导。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慢慢的进到基督的羊圈里，这是不可能的。得到永生，你可以学，我慢慢的得永生吧，不可能。你需要竭力的追求进窄门，圣经说。朋友啊，你别想入教的是一个漫长的路程，乃是心里的决定。他不是说我慢慢通过听到讲道，通过加入教会，通过这通过那， 能够进羊圈呢？没有，他是心里做决定的，从基督进羊圈的。我们都能记得自己得救的那一天，虽然天主的感动也许是很长时间的感动，自己记得我是在做决定信主之前我是有多次感动，但我们都记得我们接受基督的那时刻，我们做决定，我们做选择，从耶稣进圈。你别以为我有点信就可以，慢慢来，慢慢学习。圣经说我们没有人能因明天自夸，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别留在圈外，后面呢我们要看进圈的结果。为了时间的原因，可能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你看那下面，他在第九节说，凡从我进来的，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必要得救，必要得救的。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说我自己吧，如果自己选一个可能关于救恩我就是最爱用的词汇，我可能就选择得救。哎呀，有很多嘛，我们会想到重生，对不对？我们会想到这个经常用洗礼来代表，各种各样的词汇来代表我们这个信主，我们得救，我们拯救的过程，我们拯救的事情。但是我可能最爱听的就是得救。你说为什么？这得救到底是从什么得救呢？因为得救这个词语包含危险。如果许牧师在游泳池那游泳，然后我跳进去，然后把他拉到边上，哎呀，我救了你。他说我在这游泳，你干嘛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在海里，然后呢，他现在累了，然后呢，腿不行了，然后他开始下去，然后我再进去救他，哎，那才是得救的，对不对？从天主的愤怒被拯救的。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不信他的，与他无关的人，愤怒已经在他们的头上。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从天主的愤怒被拯救的，从罪的后果被拯救的。你知道你所做你所行的事情它是有绝对的后果，你的悖逆，你的错思想，你的妄想都是有后果的。它是从第二次的死亡拯救我们。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翻到《摩西录》二十一章，他提到人死之后，只是肉体的死，灵魂还得有个死亡，这个死亡就是第二次的死亡，就是永远与天主隔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我们进圈的时候，哎，我们是被得救的，他救我们从二次的死。从将来审判被拯救，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无论大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从基督进来，就被得救，从火坑永远的火被拯救。圣经告诉我们，在地狱里边，在火坑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但圣经所说的，如果我们不悔改从基督进门的话，那我们结果就是地狱，就是火坑啊。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曾经有人就给我讲了，他说有一个父亲带着小孩在那个天里去打猎，打鸟的，然后呢是在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那边草挺高，但是因为干燥的原因，他都已经死了，那里边有很多野鸟野鸡啥的可以去打猎，所以他带他儿子进去去打猎，地方特别特别大。结果呢，在打猎的过程当中，父亲一看，然后看到这个前面有个火已经被点着了，然后那个田地开始燃起来了， 风也是往他那边吹的。什么办法？风速度太快，火现在往他们那边走了，没有办法跑掉了。父亲就做什么？父亲从兜里拿出一个打火机，然后呢跪到地上开始点燃草，周围的草。然后儿子说，爸，你在干嘛呀？那火来了，我们要快跑了。但是他把草一点燃，然后草也是也随着风走，开始往那边吹。然后父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这是已经烧过的，到了火来了，正好从已经烧过的地方绕过它。这个例子能够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天主已经承受我们的惩罚了，惩罚一来没有第二次了，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愿意从他门进去，我们就能进到羊圈里面。